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啊。第五百大部经562卷，第五分探行品第十七之一啊，我们讲的第三部分，在5872页的左上方。刚才讲了，一切法皆空。佛讲就是说，其实真正的诸法的空理呢，它是超越语言的，它不可说。但是不可说，并不是没有，对吧？空其实并不是没有，对吧？空到底是什么呢？他如来方便说为无量无尽，或者说，就是所以说讲到说无量、无尽，对吧？或者无边，或者说空，其实这些都是名言，对吧？都是名言，它都是一个语言方便，对吧？都是语言方便，或者说无相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。非有寂静离染涅槃，我们看所有的这些，哎，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方便，都是一个方便。他们指向了同一个东西，指向同一个很难用语言超越，同一个超越语言的东西，对吧？同一个超越语言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哎，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。真正的般若，或者真正的佛教里面讲那个佛性，对吧？或者说我们的自性清净心，它有许多的妙用，对吧？它的妙用是什么呢？它可以使你摆脱一切的障碍，摆脱一切的执着，对吧？它使你真正的得到一种，就使我们的心从一切中的解脱出来，完全的、全然的解脱出来，然后得到一种全然的一种觉醒，对吧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就是圆觉，对吧？法界圆觉，一念法界，法界圆觉，那这才是真正的，就是使我们的心真正的得到了一种解放和解脱，圆满的一个解脱，圆满的一个解脱。那所以说呢，正是由这样一个圆满解脱，它很难去描述。你也可以说它是空，也可以说是无相，也可以说不生不灭，也可以说是涅槃，对吧？涅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极乐，对吧？涅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熄灭，对吧？从烦恼炽盛的火里边熄灭了，但熄灭了不是一片死寂，而是一片清净光明。所以说毕竟空，毕竟明，对吧？也空明啊，当然还甚至有说乐，对吧？说常乐我净，对吧？就是就又极乐，然后呢是永远的不生不灭的一个东西。哎，所以说这个般若呢，它本身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那我就说这些文字，如果你说空，这都是无相，那这些都是语言方便，那么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了，对吧？其他东西就是一切的凡夫圣人的天堂地狱，实际上也都是名言方便了，对吧？也都是个念头了，对吧？也都是个念头了。所以说真正要契合它呢，就需要无念，就需要无念，对吧？我们要无念无意无相，对吧？一心心不执着，叫心不执着一切法，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心不执着于这一切的名相，我们的心才能真正的显示自心的那个东西，对吧？那个东西。所以说我们看，就是说当你说无尽的时候，我们一般说无尽无量，我们会想起啊，好巨大超级大的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像宇宙银河系的，像现代物理学的这样一种空间的概念。但是它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它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。当你说空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空无一物；当你说无相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是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无愿无作无生无灭，非有寂静，对吧？寂静离染，对吧？离染离一切染，对吧？涅槃，对吧？或者说涅槃。他说所有这些无量法门的一时无异，我们看后面四个字叫无量法门一异，就它的意义，对吧？他所以说，他说一切就像前面讲，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，而亦无异，对吧？而亦无，这里也讲呢，一时无异，就说异它真正的内涵、真正的本质、真正的意思，对吧？真正的本意呢，它其实上这些无量的法门和无量的言说差别的东西呢，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东西，它没有区别的，它指向一个东西啊。一时无异，这些语言呢，都是这些法门呢，都是如来方便演说，对吧？都是如来方便演说。 就语言是一个方便演说，但实际上它本质上呢，它是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善现白佛，他说：“稀有世尊，方便善巧，诸法实性皆不可说，对吧？”就说一个是不可说，另外呢，又可以以方便善巧去不断的去说，对吧？就不断的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一个东西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万一亿，对吧？这些东西，当你说一二三四一直到一亿十亿一百亿千万亿，对吧？那你说的这些东西呢，它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数字，对吧？好，当我们说涅槃空无相无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语言，那它是方便，对吧？所有的语言都是个方便。那你但你在数学里边，你说一零点一零点二，然后负一负二负零点几，然后你这数学再千变的话，最后说哦数 play of numbers， 对吧？就是数字游戏，好，这都是数，或者你说数字的规律 ，OK。那同样的，对于用语言来讲佛法的这种来讲，那佛法呢，所有的佛法都是个语言，都叫语言。语言是什么东西？语言是方便，对吧？语言是方便，语言也是我们的妄想，对吧？语言，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般若经，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实际上在我们的妄想之中，我们在梦中，对吧？我们在我们的妄想之中来妄想般若，对吧？我们在妄想般若，我们在谈论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妄想之中。哎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是妄想呢？对吧？你凭什么说这是妄想呢？那就需要一种直觉，需要一种直觉。只有你知道是妄想，你才会不会被这个妄想所迷惑。就像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做梦的话，他就不会很害怕，对吧？有的人很清醒的在做梦，那他知道自己在做梦。所以说禅宗里面就是说如何是一大藏教，对吧？如何是一大藏教，云门禅师他说对一说，对吧？如何是一大藏教？佛讲这么多，这东西是什么呢？大藏经里面讲佛的这个五十八教，对吧？一生讲那么多是什么东西？他回答说：“对一说，一二三的一，他对一说。”所以说这个还有为养宗的为山养山，为山为养山，对吧？为山为养山，他说《涅槃经》里四十卷是佛说还是魔说？养山说全是魔说的。仰山说涅槃经全是魔说的，然后呢伟山就赞叹，他说哎呦，以后没人奈你何，对吧？他说谁都拿你不奈何的，你这人你就这样说，谁都拿你无可奈何了，是吧？他说这个涅槃经四十卷全部是魔说啊，那我们就要去想为什么他们这样去说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这样说？那如果现在一个人这样去讲的话，可能我们就很生气，对吧？但是祖师讲了，为什么觉得这么神奇呢？给人一种启发呢，对吧？或者另一些人很纠结了。所以说，你说如何是一大藏教，对吧？他说对一说，这个一是什么东西呢？对吗？一是什么东西？好，善现呢，他。白佛他说稀有世尊，方便善巧，诸法实性皆不可说，就说实际上佛呢，他知道这个诸法实性，也就是诸法的空性，对吧？诸法的本质呢都是不可说的，对吧？而唯有情方便显示，他虽然知道这个东西不可说，但是呢也可以为众生了来方便显示。什么叫方便显示呢？其实禅宗祖师是最精通方便显示的，对吧？禅宗祖师打一下骂一下，对吧？哼一声，或者给你答非所问，对吧？给你轻轻巧巧的，或者给你似乎看起来在胡言乱语的，前头不接后头的，这样，哎，他用各种语言，对吧？各种动作，禅宗里边他那就是以种种方便，对吧？以种种方便来扫除人们的妄想执着。但是后来的人呢，就是因为对这些公案呢，在这上增加了更多的妄想执着，对吧？觉得哎，这个是讲，这个是出关，那个是重关，这个是从这个身根入，那个是从耳根入，然后人们又对人们，其实祖师呢很简单，一下就清净无碍，对吧？但是很多人呢，后来的人就说，把每个公案又无限的解释，过度的解释，对吧？然后自以为是就讲到这里边会怎么样？其实上就是说更复杂化了，对吧？ 叫头上安头，对吧？头上安头，叠床架屋，对吧？头上安头，叠床架屋。哎，所以说不可说，对吧？诸法实行皆不可说，但是呢，可以为有情方便显示。他如我善现说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法实性皆不可说。他说，哎呀，我的理解呢，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说的，对吧？都是不可说的。但是请大家注意了，那什么是不可说呢？什么是不可说？六祖坛经里面讲，六祖坛经里边，六祖慧能在最后复主法的时候，给他的这些弟子讲说三十六对啊，讲这以后传法的一种技巧和方便的时候呢，他说呢，不要去诽谤佛经，他说你要跟同见同行的人去讲，也就是说真正的同见同行的人，他说不要妄传给人，也就是说你这禅宗坛经禅宗里边的东西不能够去，就是一些给那些二百五去讲了以后，他就会无所事事，就也不持戒了，什么都不弄了，对吧？就是说就乱来了，就是你要同见同行，要同见同行的人，就是你不能妄传禅宗里边就最那些道理，你给那些不懂的人去乱讲了以后呢，反而害了别人，对吧？那这把反而就把这个慧命断掉了。比如说他说不立文字，禅宗里面讲达摩祖师来传禅宗，对吧？就是说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对吧？见性成佛，对吧？六祖说不立文字，不立这就是文字，你说不立文字，不执着于文字，那不执着不立这两个就是文字，那你怎么去理解，怎么用这个东西呢，对吧？那见性成佛，对吧？你怎么样能够不立文字见性成佛？他说，所以六祖说不要去谤佛法，不要去谤佛经，如果你坚说就不执着于文字，不立文字的话，那实际上你要死死的执着于这个东西，你说不立文字，不要去读经了，不要学教了，对吧？我们就自心具足一切之后，学什么经教干什么了，对吧？那你的心在哪里呢？其实经教难道不在你的心里吗？对吧？那经教也就在你的心里啊，对吧？你不学，你学都学不会，那不学不是更糊涂了？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去学，被这个狂禅妄想所迷惑了，是吧？那所以说呢，他一切法性呢，这个善现在这讲，他说诸法实性皆不可说，对吧？诸法实性皆不可说。佛说，他说是的，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对吧？都是毕竟空，无能宣说毕竟空者，对吧？因为一切法性毕竟空，所以说没有谁能够宣说毕竟空。既然无能宣说毕竟空者，那么好，那禅宗比如说有的狂禅，他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你是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也是没有，那别人何必跟你去学了，对吧？在无能宣说毕竟空者，也就是说你说法的人实际上你也是毕竟空，对吧？你毕竟空不可宣说，那你说的法就是没有说。所以说这我们一定要去能和所，禅宗里面就是佛经里面经常，佛教里面经常讲能和所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理呢，就是说其实上它在当下，就是我们其实上当我们学这个，为什么说我们读般若经典它会开发智慧，由这个文字的听闻的这个智慧，它能够开发你的观照般若，随文入观，当你在听闻或者在你在这个诵读或者听闻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一刹那你就会某种相应，对吧？某种相应，你的心哗嗒一下，对吧？就觉得好像千斤重担掉，或者一下子就很沉稳了，很通透了啊！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无能宣说毕竟空者。好，居士善现继续白佛言，他说：“不可说义有增减吗？啊，不可思的那个义有增减吗？既然无增无减，那么你就尽管说，对吧？”你尽管说，那说不定一刹那就说进去了，对吧？不可说有增减吗？他说不可说义啊，没有增减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空就是不增不减，对吧？不垢不净，对吧？空也不增不减，也是不生不灭，对吧？不可说义没有增减，这个东西没有增减，其实也没有修正。所以禅宗经常讲无修无正，悟了还同未悟，对吧？无修无正。因为本来那个东西就是那样的，它就是不增不减，不生不，本来一直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悟不悟，有没有你，对吧？那都是这样的 法就是有佛，不光说我们悟不悟了，就是说有佛没有佛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，对吧？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。好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说议，无增无减者。好，那么既然这样，既然这个东西是无增不可说议，就既然这样一个东西是不增不减，所以说你修六度万行也是不增不减，对吧？你就永远去说也是不增不减，对吧？不可说议，既然是不增不减，你怎么说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善先说，他说不施般若也是没有增减，对吧？六波罗蜜多没有增减，那么既然这样没有增减的话，那菩萨修六波罗蜜这本来就没有增没有减，你为什么还要修？这怎么样这样修就能够证到无上正等菩提了？反过来又讲这样一个圣道的一个问题，圣道成就的问题。他说菩萨如果增减六波罗蜜多便不能进无上菩提。如果菩萨你修行六波罗蜜多有增减之心，你实际上就不能够接近真正的菩提。如果你说你起了有增有减，有快有慢的，有高有下的这样一个念头，实际上你的心又偏离了它了，对吧？又偏离了它了。哎，佛，所以佛呢赞许，他说是这样的，如是如是，不可说议波罗蜜多皆无增减，哎，都没有增减。但是呢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，不作是念。方便善巧什么东西？就是说不起于分别心，就是说菩萨行般若的最大的方便是什么呢？叫无所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无所得又叫无分别心，无分别心，无分别心。哎，就像你种种子一样，对吧？你就不能拔苗助长，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，让它自然去长的。你每天揭开来看一下，每天揭开来看一下，算一下，那你也不能无助于这事情。他说，他不做是念，他说他不会想说，哎呦，这个六波罗蜜有增有减吗？他不做是念，但做是念，对吧？他不会去顾虑去分别有没有增减，他只是说，哎呦，唯有名相，对吧？所以说菩萨他就正知正见。正知正见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说他不做是念，他不会去想，哎呦，有增有减，那这就是不正知不正见。那么正知正见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但作是念，他说，哦，这些都是名相，对吧？这都唯有名相，不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啊，这实际上都是名相，都是这个名言而已了，都是妄想的妄想相，都是心的执着分别而已了，一切都是由心所产生的分别。但心本身没有分别，对吧？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。 OK， 所以说这是正念，对吧？菩萨有正念，然后他继续去修波罗蜜多。 他所以说呢，他行不施般若波罗蜜多，持此六种具行作意。我们看什么叫具行作意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他先起的正见，这个其实不是正念，它是正见，它是正确的知见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学佛要树立一个正见非常非常重要，对吧？树立正见非常非常重要。哎，他说持此六种具行作意，就是说六波罗蜜的是同时他的心有正常的这样一个正念正见正作意，然后以此心即善根，对吧？有这样一个正见的和他的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回向无上菩提的，如佛无上菩提的微妙甚深而起回向，由此回向方便善巧增上势力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正是由他这样一种正见正念具行的这种正作意，无边回向，无上回向，微妙回向，哎，他就自然就成就他的最终的觉悟，最终的觉慧。然后呢，善现再问佛，他说什么叫无上正等菩提，对，什么叫无上正等菩提？无上正等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？佛说诸法真如就是无上正等菩提，哎，诸法真如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说你觉悟到一个觉悟的什么了？你觉悟到了诸法实相，对吧？诸法真如就是诸法实相。那就是说比如说法华经，法华经里面讲，为什么法华经讲这纯圆， 至妙，对吧？纯圆独妙，《法华经》叫纯圆独妙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讲什么？《法华经》呢，就讲的是佛之至见，对吧？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至见。佛之至见是什么东西呢？佛之至见就是无上正等菩提。无上正等菩提是什么东西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无上正等正觉什么？无上正等菩提什么东西？就是诸法真如。诸法真如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诸法实相。所以说，《法华经》的本体什么东西？是实相。《法华经》的经的根本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说，令众生悟入诸法实相，也就是说，令众生得到开发他的佛智之见，也就是你具有佛的智慧。那佛的智慧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说，究竟圆满的诸法实相。哎，也就是这里讲的诸法真如。好，他说诸法真如呢没有增减，对吧？诸法真如没有增减，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佛是久远成佛，对吧？《法华经》讲众生都有佛智之见，然后受记啊，然后怎么样，大富长者等等这些，哎，他就是你具有了真正的这种功德智慧，对吧？功德智慧。他说诸法真如没有增减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也没有增减，对吧？正是由这样的话，他才能够救度，才有观音菩萨，对吧？观音菩萨，你念观音菩萨，他就能够使你贪欲减少，对吧？嗔心减少。如果一个年轻人欲望很多的话，最好去多念观音菩萨，对吧？耳根圆通的观音菩萨，它可以使你从这个晴天欲海里边来把你救出来，对吧？使你的心清净一下。那观音菩萨可以使你，对吧？你遇难成祥，对吧？逢凶化吉。有种种的妙用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对吧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它就是一个离体，对吧？它就是一个离体。它实际上就是说法界的妙用，对吧？观音菩萨是法界的妙用，也就是说，当你一念，你念观音的时候，你一念相应心，你相应的是什么东西呢？相应的是慈悲，对吧？相应的是这种清净光明。哎，所以说你这一念之间就能够回头是岸嘛，对吧？当然就叫观音菩萨，相当于你回头，对吧？观音菩萨代表我们心性中的真正的那样一种妙用和功德。啊，就像你念佛一样，对吧？念佛也是我们心中的佛了。对，所以说人家念佛说，就是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所以一句佛号，对吧？一句佛号就是一句觉悟心啊，对吧？一句为什么那些狂禅说不要念佛了，我就不懂了，对吧？那不念佛你念什么了？你念个黑洞洞的无明吗？你念个自己吗？那不是很自私吗？对吧？你那个空不过是个构造的空而已了。那所以佛呢，他就说，佛呢，他就说你生生唤醒本来人嘛，一句佛号一句心，对吧？生生唤醒本来人，你唤醒的是你的真心自性啊，对吧？那才叫真正的那禅境不二，对吧？禅境不二，而不是那种狂禅。狂禅呢，就是执着于空，执着于空见空理，执着于这某种临时的这种造作的空，它没有真正的通达空性。所以佛是什么意思呢？佛就是空嘛，佛就是涅槃嘛。那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？叫无量光无量寿，对吧？无量光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清净涅槃嘛，对吧？那无量寿呢，就是我们的法身嘛，不生不灭嘛，对吧？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嘛，对吧？那无量光呢，就是说无量的功德嘛，对吧？它是不生不灭，那清净光明嘛，对吧？所以说阿弥陀佛它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对吧？无量光无量寿指的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的自性清净心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你是自他不二的，对吧？你是因果不二的，一念具足的，那这才是净土的最殊胜的一个方面。所以说我看到有的人，听到有的人就说学禅宗不要念佛，否定净土，那真的是说明他首先他不懂禅宗，其次也不懂净土的根本的原理，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净土的，也就是他把净土呢理解为一种实体化的东西，理解为一种心外的东西。他既没有了解净土的真正的原理，也没有了解他本身自心自性的原理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否定教理、否定戒律、否定净土的所谓的禅宗。 好，无上正等菩提呢也是没有增减，诸法真如没有增减，对吧？所以说菩萨他如果菩萨数多安住，他若诸菩萨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。哎，菩萨呢他就是以这个，所以说作意呢有一个叫真如作意，真如相应作意，就是我们的这脑子这个念头，对吧？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把它惊醒。作意是什么东西？作意是作以惊心，警就是警察的警，警心为用。作意是就是策立我们的心能够让它关注一个点，也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心心念念都在关注这样一个真如的话，我们和真如相应的作意就是这，所以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。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相续的用这种真如心，就是把我们的心和真如相应的话，所以说有一种作意叫真如作意。真如作意就是作意真如，对吧？就我们的心呢时时刻刻都和菩提和真如相应，对吧？和真如相应。那这个呢在坛经里面叫什么？无念，就叫无念。无这无什么呢？没有，无就是无分别无善恶之心，对吧？那么念是什么东西？无者无妄想，念着呢念真如，对吧？念念真如就是真如作意。所以这一讲呢菩萨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，就是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无念。无念是无妄想，无者无妄想，念者念真如，对吧？念念契合于真如，对吧？念念契合于自性，是吧？所以从真如自性起念，对吧？就是念是真如之用，对吧？真如是念之体，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禅宗的用心修行的方法。他说这个菩萨呢数多安住，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，便尽无上正等菩提。这样一点点一点点，他如果真的念念般若现前，念念无自性的话，他肯定他就会正果，对吧？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讲，他说如果你真的按我这个修行的话，你一生必入圣位，就是你这一生肯定能够进入圣位，最起码能够开悟，最起码能够开悟，也就是说不会退堕。我们注意看六祖坛经里面也六祖反复的，也不是反复，就是好几次提讲到这一点，就是你真的能够按六祖的坛经里面的方法和教导修行，你这一生肯定能够成圣正圣。就这就是说你这样再讲呢，如果你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呢，你就进无上正等菩提，你就会接近于无上正等菩提。佛说不可说意虽无增减，对吧？而不退失真如作意。虽然呢就是说那个东西也没有增减，但是呢从修行人来讲呢，我们不能够退掉我们的真如作意。你说不可增减，那你的心你就不像真如了，对吧？你就心就不修般若了，那实际上那你的心又去流转在生死中，在妄想中去流转。所以说我们说理和事两个是有区别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，但是我们要念念相续，念念作意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要去般若现前，那么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由事和理才能达到圆融，对吧？理事圆融，对吧？理事圆融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，他说理法界是法界，他说法界圆融和这个理事圆融有什么区别？我后来我问了好多类似的这种问题，理法界是法界，这什么世事无碍法界是不是就是一真法界？说一真法界是不是法界圆融？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 play of words leads you nowhere。就说你玩这种文字游戏实际上是没有任何，我说你认为玩这种文字游戏是死胡同一条，死路一条。Play of words leads you nowhere。就是你光玩这种文字，你再问我那么多，那么多其实都是很无聊的问题，什么法界圆融，什么法界圆觉和法界圆融的这种关系，什么一真法界，什么理法界和事法界的关系，说你是说这个世事无碍是不是就是法界圆融啊，等等等等这些。那这样一个问这样问题的人，一看都是一个陷于文字妄想之中的人，对吧？陷于文字妄想之中的对这个根本就，当然他本身对这个文字道理也没懂，所以才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了。就觉得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，就是说就像看到一个人误入歧途一样，对吧？误入歧途一样，其实这东西真的是 一个方法的问题啊。啊，就是不退是真如作意，就是虽然不可说意，虽无增减，但是呢，不退是真如作意。但波罗蜜多虽无增减，而不退是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我们看这《般若经》里面，他讲实践和理论，对吧？讲这个理和事，他讲的非常清晰，讲的非常清晰。他也是有他修行的原则的。你要真如作意，对吧？你要作以真如，但是呢，你同时要知道，其实上。那个东西本身是不生不灭的，没有增减的，但是呢，你要不能够退失这种作意心，否则的话，你的理事就不能够去，理就不能够和事结合起来，对吧？你可能就是说，你知道一个理，那你在事上就是一个狂想、妄想、狂乱。等一下，我把它存一下吧。